我们今天要思考使徒保罗系列的第34个主题，作为神的儿女和作为神的奴仆，作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命题，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启示，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的两个身份。我们说基督有很多身份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狮子，他是羔羊，他是人子，他又是神子，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羊的门啊，他自己谈了很多他的身份。但是球员有两个身份最主要，一个他是基督，一个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以前曾谈过基督有两个最基本的身份。那么我们归到基督里边，我们生活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两个基本的身份，我们叫小基督，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我们也都是像基督一样是小基督。那么基督是什么呢？是神所差遣的仆人，神所差遣的使者。所以关于使者，圣经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观念叫做 minister 啊，是神的大臣。实际上呢，这个大臣的这个意思，原本的意思是 servant 的意思啊， mini 是小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小臣，小臣的意思，实际上呢就是仆人，奴仆的意思。第二个是管家，所以我们代表神管理我们自己的伊甸园，管理神赐给我们一份产业，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忠心良善的管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是神的使者，所以神的使者呢就是啊，这是 missionary，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奉差遣来到世界当中，要把神的救恩、天国的信息、神的心意传讲清楚，所以是神的使者。那么神的使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另一个比较荣耀的表达叫 ambassador， 我们说大使啊，美国驻华大使，谁谁中国驻哪哪大使，所以作为大使我们就听得非常好啊，作为 minister 啊，作为小仆啊，作为一个奴仆，我们就感觉不对。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一个神所差派的一个小基督在世上，我们在神面前是他的仆人，我们在人面前是一个荣耀的 ambassador 啊，荣耀的一个使者。所以这样来讲啊，无论是使者，无论是小臣啊，无论是管家，还是无论是奴仆，这几个方面都反映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奉神差遣在这个世界上要完成神托付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有使命者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有使命者和一个神所宝贝的儿女，整天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怀中享受恩宠是不同的。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基督徒的两个身份。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两个极端矛盾的但是又奇妙合一的一个身份，在基督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叶伯要谈今天在谈之前呢，也要思考几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我灵里的感动。一个呢是杨杰，还有吴涵，是不是？吴涵，你们回来了，你们站起来给大家见面一下。杨杰啊 ，OK， 好，大家欢迎他们。为什么要欢迎他们？请坐。因为我每天早晨常常一打开手机，就看到这个花木甘泉。就是杨杰姊妹，她因为读了这个东西，我相信她每天都读，是不是这样？你每天你先享受，然后你就分享，分享完以后就成为他们 TP 小组和东部小组一个很有意思的每天的灵粮，然后由此就带出了他们 TP 小组和东部小组非常属灵、非常火热的，当然也非常真实和亲密的分享，以至于杨凡姊妹昨天跟我说，说到什么？杨凡你怎么说？你说我庆幸啊，我在一个非常好的小组啊，我感觉非常非常蒙恩，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这个小组跟杨杰姐妹她最近这一段时间灵里边相对得饱足，有神的 message 给她的关系，即使她回家抵挡了很多的父母啊、家族各方面的，可能有许多的不是来自于神的一些话语的信息，她依然能够喜乐。所以昨天我看到她依然喜乐，就感觉非常美好，求神祝福他在未来的一些工作职业方面像以往一样，像他学业方面这么有恩典有恩宠，好不好？大家也彼此带他。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前两天周五的时候，到了王斌姊妹和丽萍弟兄的家里边，给他们有一个 housewarming 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工会也在那个里举行。在举行的过程当中呢，文清姊妹的母亲呢，她有一些分享。接下来呢，就是王斌姊妹的母亲 还有张红姊妹，这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姊妹，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年长角度分享。那么他文心姊妹，他母亲有一个分享，一会儿他可能会不会你要分享一下，有点你感动啊？也许你走之前要做从头到尾全讲一遍，看见你要全讲一下。但是他讲了一个，我也感觉非常离奇，非常 amazing。他说，他最感动的是什么呢？是彩虹之家这么多的年轻人啊，都是在海外受世俗化影响，都有生存的压力，都羡慕着那种高消费、那种高品位的生活。有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份资质啊，你们上过好的教育也怎么样？你们怎么就这么认真的追求呢？你们对信仰怎么就这么认真呢？啊，你们对这个属灵生命怎么这么渴慕呢？所以他百思不解啊，这个可能跟他一生从中国的环境成长，以及中国的有些教会的情况下，因为我跑了中国很多教会，确确实实啊，我们教会现在目前状况是不错的，尤其是一些领袖、小组领袖、施工领袖、同工，这现在的状况是可以站住的啊，以至于我的担子相对比较轻省。啊，换句话说，就是我无论服侍到服侍到，我自己灵命的起伏上落都不会太大的影响大家，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小组领袖已经跟神有许多美好的交流了，他的信仰已经很纯正的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有根基了。以至于像我刚才说的杨杰，他可以从属灵的教导当中，他不仅自己可以得到建立，而且还可以分享给大家，分享大家，这是很奇特的，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我自己现在看到大家，我也感觉很 amazed，I'm amazed，这个是一个 miracle 啊，是一个 sign of God， 是上帝工作的符号，这是神的家里边有神同在的一个符号，这是很奇特的啊。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这句话。如果你换到别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不觉得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属灵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灵异的东西，那是还不错的，有很多就是很冷漠的、很个人主义的东西。那么我们教会是有比较纯的东西啊，大家愿意用生命追随真理的这样的一种，愿意把身委托给真理，愿意按着真理而活的这样的一批生命，我感觉非常非常的 amazing， 非常奇特。他们谦虚受教，他们忠诚啊，他们诚恳，他们对很多的事有责任感，这非常非常奇特啊，非常奇特，非常奇特啊！我们彼此之间形成的信任和忠诚是很奇特的啊，这不是个三心二意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有属灵的慧眼，看到我们这些奇妙的见证。还有一些事我们没有特别谈到，希望大家有属灵的感动，你们自己可以分享啊。我们今天就把话题再收回来，谈这样一个主题啊。我们先祷告，再次求神的恩惠。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在你圣座面前，在你圣殿面前，在你自己的荣耀面前，我们开声祷告，祈求你继续带领接下来的时间，像以往祝福我们一样，你安静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开我们的灵窍，让我们真正的用属灵的慧眼，让内心的真知真正体验你的真道。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身份问题，我们与你真正的亲如一家，形同父子，我们有这样一个荣美的身份，荣耀的身份，同时我们也奉你差遣，成为你天国的大使，来到这个世界，宣扬你自己的慈爱，宣扬你荣耀的国度，宣扬你美好的救恩。主，我们要把握住这两个美好的荣耀的身份，我们就可以在地上真正活出一个美好的有使命的人生，一个蒙爱的、蒙天父恩宠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那么很显然，我们现在许多的弟兄姐妹还不明白，世人也不明白，我们也没有美好的活出来。主，都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今天要把这样的真理阐明清楚，以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享受这个真理所给我们带来一切的恩惠和美好的这样的利益。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在服侍主的时候，自己也感到，其他的人也感到一个很奇特的 ridiculous 一件事，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我在美国四月份，去年四月份能出差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啊，他对主非常非常的，哎呀， 去坚定，然后他啊做生意，做的生意还可以，做的不错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生意卖掉了，然后全职服侍，也不要教会的钱，然后呢他就到中国最偏远的，有的地方很危险的，到了新疆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建立门徒。他做的工作呢，不光传福音，还建立门徒。有的时候他看到路边上有一些乞丐啊，中国的比较穷苦的啊，他就流泪，一个哎呀五大三粗这个汉子，哇，一个说起话还底气十足一个，见到他就流泪啊，就流泪，然后就要给他们点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分享一件事，他说：“哎呀，他说啊，于博士啊，你说如果让我最近啊这么多年服侍中，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先做神的儿子，再做神的工人；先做神的儿子，再做神的，反复给我说这个，还是做儿子好啊！啊，先做儿子，意思是什么呢？我做工人做的太苦了，太辛苦了，一切都按着神的工作要做。哎呀，神要这样照样，按着神的旨意求啊，神要这样求这样求，否则就是妄求啊，不是神的。所以他服侍主一段时间来讲呢，就没有恩典，光有责任啊，光有顺服，光有责任啊，恐惧战惊啊，真是动辄得咎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服侍主很久的，尤其是福音派，尤其是很敬虔的一些东西，他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我们主的仆人、主的工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主的奴仆的这个角色，而失去了我们在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实，那就是主的蒙慈爱的儿女。还有一类人，这很奇特，尤其是灵运动所带出来的东西，整天的哇，神啊，是我天父啊，天父，我要晃动你的手啊，晃动你的手不行，我晃你大腿啊，我晃你脖子啊，我要挠你啊，我抓你，你要给我啊，不给我不行啊，等等，啊，这样整天的不干正经的事啊，不劳力。和保罗说，为了劳力啊，亲手做正经事就会有余啊，去贴补那些不足的人、缺乏人。所以他不做正经事，没有一个信心真正的回应，信心真正美好的行为，所以就出现了一些依然信主很久，在牙牙学语的状态。所以他们在祷告上的功夫，在恳求上的功夫，在进食上的功夫，并不比人差。但是他真正做出来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一步一步行的功夫，却像稚嫩的一个知己呀，一个幼儿一样，确实会出现这个东西。所以我在中国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很奇特的一些东西。本来是职场服侍，都是企业家，他做事是有条有理的，而且非常有才干的一批人。那么莫名其妙的进入了这种状态，然后就整天的不正经都放下，然后就去爱修园，就去很多的地方祷告山，然后也要自己要建祷告祭坛，要建祷告台，最后整个的产业荒芜。那么最严重的有许多很奇特的例子，我在大连曾经遇上一个姐妹，他们弟兄和姐妹两个人做生意，曾经一度做得很好，而且他连锁已经开到整个的东北以外的啊，真的很好，就是小有名气的这么一种。做什么呢？做有信仰特点的童装啊，就是童装里面的设计的造型啊、标语啊，都是有信仰，是挺好的。后来呢，这个姐妹莫名其妙接受了一些所谓的什么充满呐、浇灌呐、浸泡的，最后就出来哇，就不再做这些，然后就把整个的这个厂房啊，整个一层拿出来做祷告祭坛，所以整天的接待特会啊这。然后呢，他的弟兄呢就比较慢，然后他们就进食祷告、哭泣啊、恳切祷告，哎，可以祷告，祷告来祷告去。最后这弟兄一看就觉得哇，这样我是不是太得罪神了，我真是恐惧战惊了，算了，我也不做了，我就比你还厉害，你左我比你还左，你调子高我比你还高，我们都不干了，两个人一起都不干了。结果呢，他的整个他的企业有300来人，然后我去的时候才仅存100多人啊，80几个人在那儿。所以他就面临着，后来我讲完以后的话，他们就接下来就是我要找你谈，然后因为他们就是普通的听众，还没有跟我那个不知道我的日程安排，然后就早安排我来到那个地方说我们要找这一块是单独谈。后来转天早晨我就有一个时间单独去，我去考察了他的厂房，看到他的厂房啊，一层都拿出来招待，还有那个铺垫子、枕头，还有很多很多，整个他的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小客店的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他，你到底什么？他说啊，一块是，你看我的姐妹这么爱主啊，整天的祷告啊，做很多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逼着我也要放下，然后我们现在接受的所有订单，只要钱一打过来，十一奉献，嘣就拿出去。最后呢，连我们的成本都不够，你知道吧？最后他十一奉献是错误的，不是你借来的款，是因为借来的款有订货加工的，那个钱不是你的，那个钱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订货加工的，你不是你的利润。哎、啊，谁去问这些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我的信心是不是很大很小？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作为神的管家，神要有管家的还要忠心啊，忠心里边还有良善啊，这里边包括了智慧和聪明，神给我们的一切你都要把它做好。因为你的企业家不是一个祭坛的啊，所谓祷告的，不是个祭司啊，虽然我们都有祭司功能，但是你主要的不是那种啊划分出来像啊利未家族或者是像亚伦家族那种祭司，不是这样的，你是在职场里边的祭司，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后来他们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啊，就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哇早知道这事儿我们就不这么挣扎这么多年了等等，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例子呢在我服侍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地方。所以就享受神儿女的身份啊，希望天国的降临，然后就不务正业，就把自己的很多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切实的产业都荒废掉了。这是一个很痛心的。那么我在座的弟兄姐妹，即是我所服侍的大家啊，我们彼此服侍大家，从小组领袖到事工领袖，到我们核心组员，到我们核心组员的家庭伴侣，到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会众，所有会众啊，包括刚才我在加利利小组的跟大家的一些交通和分享，最切实的一点就是神啊，透过给我的阅历和属灵的恩赐，我就从大家的眼神当中，第一个我看不到你们能得作为神儿女身份当中的一种平安和喜乐，我看不到，我看到的是一种荒疏，是一种干啊，是一种色啊，是一种孤独啊，是一种奇特的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眼神，我看到的是这个，大家你们感觉到没有？你们自己检查一下，你们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这样？看不到。那接下来呢啊，我又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哎，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论到神的使者方面，我们又看不到大家被一个天国的钦差大臣受这样荣耀的一种职分的差派下来到这个人间，你代表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天父做那种钦差大臣，那个 ambassador 真是天国的大使，你比美国的大使那个骆家辉要厉害得多啊，就是中国大使要厉害得多，因为什么？你是代表天父的万王之王，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啊，这样的一种带有权柄的啊，这样的一种尽职尽责的服侍，没有，我们还是感觉大家似乎好像是有一种无所事那种流血，没有找到自己的正业就呼召那种东西，所以这两个都没有找到。这就是我今天分享当中生命最关切的一个东西。有的人好像是找到了，我们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特别是有一些姐妹啊，他今天服侍这个明天服侍这个，好像是找到了，但是很奇特啊，我们找到这个东西不是以自己的服侍某种情况下去安慰自己，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专注一方，然后把它成为就是真是像我以前讲的一点一动天，把这个点做透，真是做透，然后突然间发现神给你安排一个大的动天就开始，然后你在这里边恢宏的做你美好的工作。没有，我们是跳来跳去，今天在这小组待不了，下去跳来跳来跳来，今天这个施工那个施工，这样的话当然也不是一个好的心态啊。我们的大使都是神招我们在那个地方委托，就像一个国分派大使一样，你不能今天在这待两天不行了，然后过两天又去啊，去澳大利亚或者去哪，你就在这儿任职已满，然后神再招你走。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做大使的，他有一个被大使差派，被君王差派出来的那样一种持守，那样的忠于职守，那样一种安稳，在这安稳当中做出这个差派的君王所要你做的这两点。如果我们人要做出来了，我们说伊甸园失去的我们都得了，伊甸园失去什么呢？伊甸园失去了安全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好像是蒙神啊宠爱的儿女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伊甸园缺少了使命感，因为被神赶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找工作，都在找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内心当中实际上都有一个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做失业症。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很宝贝的姐妹，很宝贝的儿女，很宝贝的弟兄，有的时候同工啊聚会的时候，我就看他们眼神，就看他们眼神，就感觉哦，他们在工作当中没有找到那种感觉，那种使命，那期待大家能那种感觉，那种安稳，哇，我简直是我是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那种感觉，没有那种感觉，总是那种啊游离失所那种感觉。这就是说什么呢？没有找到那个感觉，没有找到钦差大臣感觉。所以 这是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这样的。那你要问我怎么样呢？我现在呢是现在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前年比大前年好，就是一年比一年好，是一年啊，好是一年，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作为神的儿女，为神差派做神的事，是荣耀的事，是可歌可泣的事，是不羞愧的事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肢体，后来觉得服侍者哇，很可怕，很可怕。其实不是这样，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宽广啊，路越走越宽。只要是你走得对，走得正，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花拳绣腿，搞那些花架子。你搞花架子，自绝于上帝，上帝许的祝福出不来。你只要是真正做神心意当中的事，是越走越宽，越走越宽的，越走越宽。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告诉大家啊，神对圣责侍奉当中，实际上现在有更比我以前做的时候，让我感觉是更荣耀、更美好的事啊。我觉得不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使命情况了，你就发现神背后有一些拖着，你就越来越感觉这位天父是实在的，是个真实的，背后的天父的拖着你是个实在的，因为他会把恩典，他会把内心的平安，外在的环境，很多很多万一点一点往你天拼做天讲，只要是你坐在他心当中的事，你那份作为使徒的安全感还会增长，何况你作为儿女的安全感呢？所以我们的第二个病症，一个就是 jobless 所带出来的一个 complex 啊， jobless 带出来的一个啊 syndrome 啊，这样的就是在没有失业长期失业状态带着了一种心理综合症，那种眼神，那种脸光，那种样子，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还有一个呢，就长期没有被宠爱，那种没有被宠爱的家庭失宠啊，孩子家庭失宠啊，我们成年人的幼儿失宠所带出来的那种啊，对什么事过于敏感，惶惶不可终那种感觉啊，就是啊，没有安全叫做 cityless 啊，或者是 non-city 的一种 syndrome， 一种没有安全感所出现的一些心理综合症。所以这两个综合症现在在困扰着神的儿女，现在打击着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失去了两条腿。因为作为人来讲，我们要有安全；作为人来讲，我们要有使命；作为神的儿女，这两个问题在福音里面都给我们解决了。像神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在福音里神预备好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两方面没有完全支付，没有完全真正的去享受神给我们在福音里预定的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带不出这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恢复，一个是安全里面在神里面恢复，一个是使命当中受神的差遣，一个永不止息的完全没有失业，完全没有退休的，完全没有代工的这样一种生命的动力。所以我们没有这两个东西，所以这个人活起来就不精彩。尤其是市场经济，现在后现代社会，是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全球化呢？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就是再也没有那种福利国家那种大企业一包包到底那个东西了，什么所谓全部福利没有东西了。所以现在都是小公司，全好小店主，也不谈基业长青了，都是搞上三五年一转型就完了。所以大家面临着选择职业的这样东西啊，未来的一些职业的安全感的问题都有这个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切实，越来越急迫。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恢复到这两个真理里边，真正在神的里边得到连续，得到宠爱，然后在神的托付当中得到使命感的这样一种天下，我们生命就有动力了。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再注目使徒保罗，我们就发现很不一样了。使徒保罗就是在这两方面非常奇特的达到了一种高峰体验啊，达到一种高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他进入到最深的神的心灵性当中，然后在两个关系当中，在两个真实当中，他摸到了最深，所以他生命的展现出这两个方面最精彩。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在思考这个人生的时候，效法使徒保罗的时候，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越发注意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看这两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奇特的真实，就是使徒保罗他经历的跟耶稣基督啊这样一个大光的照，大马色路的照，然后接下来几年的一个历程，然后到了阿拉伯旷野几年的这种历程连续在一起，一共14年的历程，而再加上他服侍主，真正为主所作为使徒去征战，他可能几十年三四十年这个这样一个历程，这样的历程当他写出这句话来就不是一般的话，不是一般的话，这不是简单的一个鹦鹉学舌的表述，而是他说阿爸父，这是他内心发出的呼声，然后圣灵与我们的心，也就是圣灵与他们使徒保罗的心曾经同证，已经同证，现在还是同证，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就是神的儿女，我与你姐是神的儿女，你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保罗是神的儿女，所以这句话是他自己发出的呐喊。所以罗马书6、7、8、3章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什么呢，是使徒保罗整个他一生属灵成长的一个见证式的一个教义性的分享啊，就是他自己经历的，所以在第6章当中他分成知道神已经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然后接下来到第7章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觉得还是以老我来活，到第8章的时候他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总结完以后他知道其中有一个宝贝的讯息他自己已经得到了，那就是我的心和圣灵同证，我保罗是神的儿子，保罗神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掌权，所以他哗发出的这个呐喊就不是一般呐喊。我现在请大家你们安静片刻，安静几秒钟，你们把这句话吃进去，大家不要当成一个我在这呱呱在这谈，大家在这随便的想，对不对？你说我自己我某某某我的心与圣灵同证，我是上帝的儿女，大家一起来这小声说，你某某某对吧，你林业啊，现在有些啊打盹，你现在不要打盹啊，因为这是一个很 excited 的一个 moment 啊，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进入这种状态啊，要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先吃进去，你消化不消化先不要说，你首先你先到你的食管到你的胃部你才有可能消化啊，我们一起来说，我们一起来说，你就说你的名字和圣灵，圣灵和你的名字同证，你某某某是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哈，圣灵与我于明杰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你们要记着这句话啊，这是使徒保罗用他一生的经历，还圣灵直接的启示呐喊出来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把它奉为至宝。那么你说我现在还确确实实感觉不到呢，我感觉哎呀我很劳累，我内心无助啊，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很多很多都无助，那怎么办呢啊，这里边有个确实的东西，所以我今天主要的不讲这个，那我今天把这个谜底给大家道破了。一个在神的家里边做神儿女的人一定要有家庭生活，他的家庭生活神反复说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一个蒙神厚爱的儿女他一定在一个有神同在的家里边，那就是圣灵供应教会，所以彩虹之家是这样一个有生动活泼的年轻的教会，因为从我个人到我们小组领到很多的同工都在用生命去渴慕追求，所以大家体验不到神的爱，我们感觉我不像做，我总好像孤儿呢，我信了很久都像孤儿呢，是因为你内心当中有一个流离失所的心，这个心这个情节已经深深的打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形成一个奇特的烙印，你已经挥之不去了，这是一个魔鬼的谎言，它在你生命当中编织了很多东西，所以使你成为一个孤独的心，你是一个孤独的灵，你虽然在神的教会里听讲道听了几年几十年，但是你内心依然是孤独的，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小组以后在讲道回顾讲道分享的时候都要用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真理，支持人心，看看你内心当中的这种皈依的这样的一个本质，这种皈依的这样的回归神的怀抱当中这样一种渴望，这样一种打开有多大，你不打开没有，你打开打错了没有，你想打开向神的家里打开，向弟兄姐妹打开，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神是透过在家族里面的儿女情景来把父爱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所以神的爱是透过肢体相互流露，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委身，而委身不知道聚会，不知道聚会，我告诉大家合一的最根本的一个反应就是委身，委身最根本的就是参与聚会， 所以一无所处啊，所以啊，基本来说就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聚会，像那忘记惯的人，像那不要忘记聚会，不要不参与聚会。参与聚会就是委身的家，委身就是归到神的家，归到神的家就是享受儿女的身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节，也是使徒保罗自己的呐喊，他是反映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使徒保罗十三封书信成为新约的一个很重要启示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当中的一个主干。那么在这十三封书信几乎每封书信都要表明他自己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其中表达的最完整的是提多书一章一节所我们看的，我们一起来读啊。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等等等等，他接下来就是一些代祷劝勉祝福的等等，然后开始等等。所以你看到这里边他就谈到了是神的仆人，神是神父神上帝，然后耶稣基督第二位格子神啊，第二个使徒，所以他就把三位一体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位格，一个是父的仆人，一个是主的使者，这两个就表现出来。那这两个合在一起作为三位一体的，实际上呢我们都是三位一体真神差派出来的。那么圣灵第三位格作为我们的保护师，他时刻的帮助我。什么保护师呢？就是一个大参谋啊，一个大智囊，一个在后面，一个随时帮助我们的这样。所以我们跟第三位格的上帝来反映呢，是反映什么呢？我们是神的使者，但是呢有一个第三位格是帮助我们。我们对主来讲他是差派我们的，我们对神来讲我们是他的仆人。有的时候保罗也会说啊，整个圣经也会谈到我们也是主的仆人，我们也是主的仆人，这里边啊也会要这样说。那么这样来讲，我们基本上这两个身份就表现非常清楚了，在使徒保罗身份当中表现非常清楚了。一个是阿爸父啊，我们的圣灵，我们的新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是我们是神的使者，被神差派到世间，为要完成神要我们行的美意。所以我就把他叫明智的保罗。为什么叫明智的保罗呢？我们中国人有句伟大的话啊，老子说伟大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以这个人既知道人，又知道神，同时又知道自己真实的一个身份和角色啊。你说这不是一个很智慧的人吗？很明智的人吗？所以他已经有自知之明了啊！我们自知之明是很难的，很难的。我们又可以知道别人了，我们知彼了，知己了，我们又可以知天了，知神了，知永恒的事了。所以这个人不是巨大的明智，彻底的明智，绝对的明智吗？所以我们叫明智的保罗啊！我们读了保罗的书信，我们进入了这两个真理啊，一个是为子的身份，一个是为徒的身份，我们也将成为智慧者啊！我们也彻彻底底的有自知之明啊！彻彻底底的有自知之明。保罗的名字在哪儿呢？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就是我保罗，我为子，然后接下来神是父。第二句话就是我为仆，我为仆人，神是主。你看这两个就把这个真理嘛，一个是我是子的一个角色，一个是我是仆的角色，所以神呢又是父啊，神跟我的关系又是父又是主宰的这样的角色。那接下来父的和子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父从子哦，因为我跟父有这么一个父子关系，所以我天然的就可以邀宠于上帝，或者是上帝天然的就会恩宠于我，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庇护和恩宠。然后主使徒，因为我们跟主有一个主仆的关系，所以主指使我们差遣命令我们是应该得分的，我们受主的差遣是理所应当的。Yeah, 所以我们两个因为有主和仆这样的关系，有子和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从这儿得恩宠，同时我们也要从主那里面得差遣得使命。最后一点，既是子也是仆，我们再一次扣题，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份就既是儿子又是仆。那你说你反复谈子啊，我女儿在哪儿呢？我们姐妹是不是又被你忽略了？不是这样的， 啊，姐妹呢，在整个神启示当中，他是归到，所以神说创造的时候常常说人啊，那旧约当中的翻译过来就是 the man， man， man 的意思。那么神说创造 man 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我们说女人是从男人肋骨出来的，所以二人是二一，一而二的关系，所以两个人婚姻成为一体。所以当神说要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包括怎么样呢？男人这个肋骨下面的女人的，所以夫妻已经合在一起，男女合在一起了。所以男人作为女人的遮盖，男人作为女人的头，实际上已经都包括在神里面了。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常常用儿子这个身份，儿子名分，就代表了所有的有神的形象被造物都啊享受这个地位啊。这是给大家稍微注解一下，缺一不可。这是人的不可缺失的两个主要的身份，主要的身份。你可以有很多的身份，你说儿女的身份，还有其他的身份，世间的身份，我是某某部长，我是某某某某大臣，我什么？但是这两个身份，永恒的身份，你不可缺失。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使者啊，所以缺一不可。那么这个就是属灵人，神的儿女最啊最根本的，哎，还应该有一个。啊，这是属灵人最根本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啊，大家可以记下，这是自知之明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下我就明白了。啊、原来如此什么呢？我用惊叹号就告诉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啊，用四句话来。第一句话很好记，叫上帝是我爸。哎，怎么上帝是我爸？我爸不是啊某某某吗？啊，不是这样吗？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这个真理谈得太清楚了。他说，在世间呢，只有天父是你的父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父亲。所以就告诉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永恒的，而且是真实的，是从开始到永恒都是从这个父来的。所以耶稣还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老师，没有一个师尊，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师尊。什么师尊呢？就是最尊贵的这个老师，就把人间的两个最根本的关系，中国很注重天地君亲师，一个是亲啊，一个是老师，很注重这个东西。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天父才是我们最真实最根本的父亲。那你说为什么我怎么体验不到呢？我告诉你为什么体验不到，除非你还没有信主，你信主以后你都要接受这样的真实。第一个，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神从尘土里边，然后怎么样呢？造人，然后向他鼻孔吹口气，他就变成有人活的，名叫亚当。这就是人的来源。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的生命依然靠这口气息维持的。所以这口气息是哪来的？所有的科学根本解释不了，所有的宇宙学来源各个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保持我们生命这口气依然是上帝来的。那你说不是从啊父母生的我们，不是从一个受精的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合在一起生产的吗？所有的这个东西，包括精子的活动、卵子活动合在一起，真正出现这个东西，背后都有一个生命的气息。没有这个生命的气息啊，人是很难造出一个活的活的精子，不是这样。这两个虽然有生命力，都是因为有一个生命背后的气息在后面。所以从人的来源来讲，都是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一点也不假。那么到了新约告诉我们，我们人都借着圣灵重生的，所以若不借着水和圣灵重生，没有人可以进天国。这次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又出现进入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这是一个新造。这个新造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个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告诉我们，我们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啊，是真理的圣洁，是从那真实当中出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在这地方，你们得救重生以后，你又是一个新造，这个新造又是神的灵给我们心脏。你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呢？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属灵的真实不是凭感觉的，一切属灵的真实是凭神的话语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信就可以就得着了，明白吧？神这样说了，我们进入了一种心脏，你信就得着了，你不信就得不着。 所以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由信至信，立上加立啊，然后恩上加恩，我们就知道了啊、哦，确实很奇妙，确实很真实。以前我喜欢打麻将，我喜欢熬夜，我现在上网，慢慢我就有挣扎，有挣扎，慢慢我就得胜啊，慢慢我就可以出此入生，我们得胜有余了，哎，我们就可以慢慢长大了。所以这些背后的动力都是什么呢？都是圣灵在里边重新创造的结果，一个新我慢慢的长成啊，基督在我们里边成型，在我们心里边。啊，这所以神是这样。那么最后的永生，到我们相信神已经把一个伟大的应许，所以神有一个既定做成的，我们接受的，就是耶稣死了，耶稣上十字架，与我们已经同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些东西都是神做成的，我们接受就得着。还有一些是神所应许的，我们相信以后就得着。神所应许的就是神做，我们相信了，我们就可以不做了，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坐享神的作为。所以神既然在最后给我们永生了，就是说什么，我们最后永永远远的生命都是靠着父的生命而活。所以天父依然是我们的父亲，从原始开始这口生命的气息，到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到我们得救重生的圣灵的心脏，到我们最后神最后永生的成全，这所有的东西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来源是来自于这位上帝的，不是来源于我们生身父母的，而是我们所有的生身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祖爷爷啊，老太太加在一起合在一起，都是从神那来的。所以神是所有世间人的父，那么神是所有他儿女的天父，所以天父要把一个圣洁的永生赐给我们。对于其他的人，没有在他的人，神依然怜悯，因为我们依然有神的形象样式。虽然你还不信主，神是你抵挡神，你抵挡神，你骂神啊，你诅咒神，虽然，但是神依然给你存活，现在给你存活的一个宽容，让你能够回来，让你能够回来。这就是神现实当中的恩典和怜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不忽略啊，不能忽略这个生命气息到底从哪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要相信现在的遗传学、试管婴儿，还有所有东西，所有的试管婴儿，我们不能够造出生命的这个气息来。唯一这个气息就是圣灵启示的，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所以现在很多没有信的人，信的啊不三不四的人，依然我们现在的生命是靠着神的气息维持的。啊，就是生命之主维持着我们生命气息，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神也是确确实实所有的人间的这样的父亲啊，他是蒙宝贝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份特别的恩宠，是因为在圣灵里要重生我们，在未来要预备我们永生，在现在他要把它放在地上的家里边，这就是天国的雏形啊，真正新天新地里边真正神的国度雏形，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失去教会就失去家的温暖，我们失去教会就失去家，神透过家给我们每一个肢体的供应，你就得不到养分。所以一个不在教会里委身的孩子，一个在教会里边若即若离不能连接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肢体，一个蒙宝贝的儿女，总是活不出那种宝贝的感觉啊，总是没有那感觉，总是感觉自己什么三清上、啊、总是感觉不是这样，是因为什么呢？你有一扇门呢没有打开，当你打开了以后啊，你就进来了啊，你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如鱼得水，越来越自然。所以我们第一句话叫做上帝是我爸，所以大家切实抓住这句话，这很好记，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是我爸。所以第二句话呢叫做坦然无惧怕，所以既然是爸爸了，我就不惧怕了。大家记下这个真理啊，谁小孩一般的情况下啊，在父母面前，在爸爸面前都不会惨，因为爸爸有一个慈祥。第三点，我爸是上帝，倒过来啊，一个是上帝是我爸啊，我爸是主词，上帝啊是最主要的，我爸是重点啊，坦然无惧。但是倒过来以后呢，上帝就是重点了，我爸是上帝，上帝是什么呢？万王之王，万主之，我是创造宇宙的真正的大的主宰人物，维系着宇宙大的，最后这个宇宙最后的成全和审判也是这位上帝要真正做主的。所以我爸又是上帝，这不得了了，接下来怎么样啊，我要尊荣他，所以我爸既然上帝，所以我什么要尊的，就是完全的圣父荣的，我要一切荣耀这个上帝。所以有没有生活在高干子女的家里面，如果你父母有高干经历的，或者说以前我们看小说看什么的，比如说皇亲国戚，你就知道了，一个小孩像还珠格格呀，或者像很多我们演的一些清剧啊，那些东西清戏，你就会发现在宫廷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儿女，很多很多的公主 啊，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呢，他跟父亲的感觉呢是完完全全的嬉戏的感觉啊，要父皇抱啊，要不然撒娇啊，各方面，所以父皇都抱你。慢慢长大了，他突然间明白，哇，互相哎呀，尊贵的不得了，整个国家都是他统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敬畏啊，我这个父亲不是简单是一个父皇，所以我要在众臣子面前，我也要三拜九叩，我也要尊荣他，因为他是一个至尊的皇帝。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感觉，你有一种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了，原来我们跟天地也是有关系。一方面我们在他面前没有惧怕，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绝对的顺服、绝对尊荣，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啊。所以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两个很重要的身份，一个叫做天子，一个叫天使。天在中文的当中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所以一个基督徒正经的身份就这两个身份，最主要的身份就两个身份，一个是天子的身份。你说天子不是啊，中国历史书上或小说当中写的那些君王吗？对，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天子，真是君王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永恒和荣耀的身份。第二个天使，哎，你说天使不是小孩子撒两个翅膀飞来飞去的吗？啊，我们本身也是天使啊，天的使者啊，天的钦差大臣，神的钦差大臣，你看到了吗？看到古戏当中啊，神派着他的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到各地巡视啊，给他上方天子剑，那样我们就是那样的王子啊，我们又是天使。所以一个基督徒掌握了这两点，你再也不枯干了，你的眼神再也没有那样的一种大而无神啊，大而无神啊，一种大而胆怯啊，也是大而敏感啊，然后惶惶不可终日那种感觉，不是这样的，你就安稳下来，哇，你就开心了，你说哇，我原来这样，而且永永远远是这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交通就好一些了，就不再那样了，因为我们都是神国里的人，是神家的儿女的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啊。这样我们彼此亲如一家，就不要再分彼此了。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莫名其妙的还分很多彼此的啊，这都是小家子气，小家子气啊，小家子气是我们最反感的。对，我本人也最反感小家子气的人，所以我们是一个大家啊，荣耀的啊，多子多孙的神的多子啊，不得了，你们多少呢？上亿，因为现在很多很多基督徒了，神还嫌不够，所以神的家是很多的，我们有无穷啊无尽的那样的喜乐，我们要在天上。然后神还有很重要的啊，差派我们的使者，所以神差派的所有的使者都没有失业的地方，都没有一种好像为了就业要生存这样的一种惶恐，没有的啊。作为神的荣耀使者，你一定你会找到那个托付的，因为你要尊荣他，你一定会在各个方面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啊。所以这就叫做自知之明哦，原来是在这里。知道自己天子的身份啊，知道自己的天使的身份，两个天加在一起，我们就有自知之明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没有自知之明啊，你要么处于极端的自卑当中，要么你处于极端的无知当中，要么你起于极端的在人世间的一种盲目和自大状态，你都没有恢复到真正的一种崇高，真正的一种自豪的状态。啊，你那种骄傲都是非常短浅的一种虚荣的骄傲，不是那种真正的骄傲，要么就是普遍的笼罩在自卑里面，完完全全不明白这两个身份。当我们明白这两个身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有自知之明的人。你也像保罗一样啊，知人者自知者明了啊。天伯之害，我们刚才谈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天伯之害，现在我们要总结这两个天伯之害啊，在我们教会里边，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这天伯之害就是两个极端，一个的极端呢，就是我今为神子，然后尽情求福祉。我既然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什么也不干了，我整天的求啊，神要给我解决工作呀，解决老公的问题啊，解决什么配偶，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孩子问题啊，整天的他抢的都是这些东西。如果神不给啊，然后就觉得要神你收拾我，人家不爱我呀，等等等。就出现这个整天的跟神进入这种状态。还有一种就是我已是主仆啊，我已经奉献给主了，我已经活祭摆上位是主仆了，所以我的人生道路是什么呢啊？我总结说， 叫做恐惧人羞辱啊，这是四，这个不是一个套词啊，一个意思，它是五个词啊，五个词并列的。苦就是苦行僧的生活，惧就是恐惧的生活，恐惧战惊，因为是辱嘛，所以就像仆人总是畏惧的心，怀有畏惧的心，忍呢总是要忍忍，因为奴仆的话在主子面前不敢发怒的，不敢瞪眼的啊。辱则是忍受羞辱，好像一生都是啊被人羞辱，被主羞辱啊，然后呢羞啊蒙羞啊，这是蒙羞的。是苦惧人羞辱，他一生都是这样的苦行僧的生活啊，这个呢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的。这样慢慢的就这个人变成了干涸的一种状态，一种干涸的状态，没有恩典，没有喜乐，没有洋溢出哈天使那种样子，没有啊。这个我在国度里服侍也有这种特点，就是冷冰冰的啊，很枯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们的讲坛，我希望我们教会的风气，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啊，要消除这两个负面的影响，要带出健康的影响。一个是什么呢？积极的、向上的啊，有神恩典的。另外还有一个要尽责的，要努力的啊，去啊奋斗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的讲坛也这样的，我们讲坛不空展的讲一些东西，我们啊是把我生命的东西很有动感的、很有力量的啊、很有分享的我讲出来，是因为我在这里边有得着，有亮光。然后现在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按着神的规矩而行。一方面是领受恩典啊，像神儿女一样；另一方面照着神的话去行，又要尽职尽责，这就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两点，一个就是父子之道，一个叫做为父之道。既然是父子的，我们怎么享受父子亲情呢？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儿子的身份，我们也看待父子的关系呢？所以父子之道我总结为这几点啊，就是这几点，大家本着这几点向神去求，你以后的祷告，以后跟弟兄姐妹的交流，你本着这几点去做。第一点呢就叫做相向啊，相向。第二点呢就叫做相亲。第三点呢就叫做相爱。第四点呢就叫做相辅。最后还有一点呢啊，最后还有一点啊，实际上就是恒久。我们先谈这几点啊，一点一点谈。什么叫做相像呢？当神用啊，所谓亚当是神的儿子啊，神用神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这里边本身就隐含着父子亲情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本质，那就是什么呢？为什么神用父子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一个是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相像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再有父子里边启示已经把父和子相像关系启示，因为是父是儿子，我们是说人的儿子一定是人，狗的儿子一定是狗，所以人的儿子是人，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神了，我们不能这样说啊，这是要走向某种程度上极端或异端了。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一定有像神的地方，一定要像神的地方，所以父子相像。那么圣经在这方面启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被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恢复以后有真理的人啊，公义仁义圣洁，我们恢复以后还有这神的形象样式。所以那么神的儿女到今天做不出来一些好的形象，我们弟兄姐妹从神那儿得到不了好的力量，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忽略了父子之间相像的真理，相像的真理。那么神希望我们出来以后像神一样，当神造我们的时候，然后神又恢复我们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模仿神，越来越效法神，越来越像神，要活出神的样子，然后神用恩典，用他的家，用圣灵驱动，慢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那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感觉我们不像神的儿女，我们得不到这个感觉，得不到这个恩典，为什么原因？是你首先忽略了神让你成为他儿女是希望你要效法他，你要像他一样。所以以弗所书就是提出了一个石破惊天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因此你们要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效法人啊，效法人，这才是神的心，因为神给我们慈爱是原因，是让我们效法他，让效法人。那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点就把很多的人之所以现在活不出神的那种恩惠，没有得到恩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忽略了效法神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预期，神的期盼。你怎么样呢？你活的是个不孝之子啊！所谓与神相像，它的反面就是不孝之子。 什么叫做肖呢？肖像，我们用肖像，肖像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跟他很像。我们现在不是跟他很像啊，我们现在是任意妄为，完全过着一个自然而散漫人的生活，我行我素的生活啊。有的人是道德的生活，也不像啊，这不是神喜悦的让你行善，就是神预备让我们行的，就是行善是神预备让我们行善，不是你自己想行善就行善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愿意像神，不想像神，或者根本没有一个像神的观念，所以你当然就不大怎么样呢？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儿女，所以这个父皇非常精明，非常能干，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总结他的经验，效法他，都应该是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有很多不孝的儿子啊，就像清朝八旗子弟一样，整天的舞鸟啊，耍神弄棒啊，整天的啊斗蛐蛐，搞这些东西。最后你想这个父亲真正待见他吗？没有待见他，他来了以后父亲就把你眼神又干什么了？哎呦，考试又不及格了，等等，这样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哎，你看我们有时候说话或者聊天各方面，你就看他那个眼神那个动作的话，就是不孝之子的样子。所以不要是天父不待见，我们弟兄姐妹都有时候都不太待见他。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人，你说不到，其实不是神没有恩典，其实也不是神换了这样的儿女的这样的关系，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没有相，没有明白神既然收你做儿女了，一个很重要的需要，你活出那个天父的那个荣美来。我们没有去找这个东西啊，所以父子之道给我们也有个责任啊。我们原来跟父亲相像，这是很荣耀的一个本质，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呢就没有尽到这个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没法领受神的很多的眷顾，很多的恩宠。第二个，相亲，我们用父子来形容，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一个领来的孩子，不是奴仆的孩子，不是收，不是啊，哪来的到我们家临时住几天，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啊，叔伯的孩子，侄子，也不是这样的啊，表亲也不是这样，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一个生活在一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跟神要亲近。那么这里面又给我们带出了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跟神之所以不能够领受恩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怕亲近，怕亲近，就是莫名其妙的，我们有一种无形的一个有机玻璃的一个玻璃的壳子，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不愿意跟神太亲近啊，不愿意跟神太亲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什么呢？就是你跟神儿女家人的亲和程度。因为我们再一次说，神的家就是神基督的身体，所以神的家的成员就是父的各个方面的表达，就是父所有的儿女都是神形象的表达。如果你跟神亲近，你 suppose 你应该跟众儿女亲近。所以莫名其妙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名义上是说我可以祷告跟神亲近跟神啊，但是很奇特啊，这是一个谎言，实际上是个虚假的东西，他跟其他的有神形象样式的儿女不亲近，不亲近。那这个相亲就打了大的折扣，因为神是个灵，我们跟神相信的是在灵里相交。那么在灵里相交当中，如果你的灵性没有到那个程度，你最基本的东西就跟灵神承载神灵的这样一个器皿，这样电，就是每一个圣徒相交，这是行在光明当中，约翰一书行在光明，我们都在光明当中，就必然彼此相交，好像我们圣徒使徒跟神相交一样。所以我看一个弟兄姐妹你能不能蒙神的恩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你跟圣徒彼此相交不相交。如果你跟彼此圣徒不相交的话，没有活出一个相亲相爱的生活，就是说你根本不会认识背后的神。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若你不爱真正的啊实实在在有神形象的神弟兄姐妹，你不可能爱那看不见的神。看得见的实实在在弟兄姐妹有神形象样式，你都不爱，你怎么能爱神呢？你怎么能亲近神呢？哦，这又道破天机，就是我们很多人领受不了神作为儿女恩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愿意亲近神家的人啊，神父神的代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神儿女的代表。如果你不愿意亲近他们，实际上你很难说我内心愿意亲近父的啊，那你就更惧怕父啊，甚至你更回避父，所以你就得不到神的恩宠。第三点，相亲是什么呢？相亲是一个 close， 相爱的呢是彼此之间有一个真诚的心的，互相的一个委身啊，然后互相的一个奉献，一个敞开。所以相亲啊，要达到相爱，要达到相爱。所以你相亲了， 你再下一步就是跟谁相爱啊，跟谁相爱的时候，我们有一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真诚啊，向神真正的敞开啊，真正的渴慕追求啊。同样的，跟神相爱反映在具体当中，就是跟神家人相爱，有没有神的形象样式，这样一个个体你有没有相爱的心，就决定了神背后能给你多大的祝福也很重要。所以我上次曾经举一个例子啊，两个兄弟领受一个神一个他父亲的一个遗产，这个父亲呢就把啊一部分钱给了这个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啊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啊，想给一半给弟弟一半啊，算来算去想了想还是不给一半吧啊，给多少呢，给四六开吧，我留四啊，给他成四吧，后来想了想不行，我三七开吧，我留七他就三吧，然后最后想了想也不行吧，我留九他留一半，最后想了想就算了，给他几个小钱就算了，最后抓出点小钱给他了，给他弟弟了。然后他弟弟拿到钱，哇，太感谢了，哥哥你太好了，你给我钱，哎呀，太我太感谢了。所以爸爸在场旁边看得很清楚。然后接下来呢，就再把一笔钱，也是也不小的一笔数来给弟弟。啊，弟弟拿到这钱以后非常高兴，哥哥哥哥，爸给我一钱，我们俩平分啊，就是一半一半分开了。所以这个父亲非常简单，他把他所有的遗产全给这小儿子。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不是这个父亲偏爱这小儿子呢？当然是喜欢这小儿子偏爱。你看他这个心，他的爱本身就有分享，就是分享，他不独占。但是爸爸对这大儿子也有爱，因为他作为天，他们两个儿子都爱。如果他要把这笔遗产全给了他大儿子，这小儿子就给饿死了。如果他把这笔遗产给了小儿子的话，怎么样？这两个儿子都能正常的生活，因为这小儿子一半给了大儿子，所以两个人都能。明白了吧？所以你看到天父也这样。如果你跟这个弟兄姐妹不相爱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神的恩典到你那儿去的话，就是一个死路不通，就到那儿以后啪嚓都没有了，所有的袋子全敞开兜下来以后，一点也不肥水，真正一点不留外人啊，不是外人点，就是别人，因为谁的钱都不留，就是完全我独占。你想这样的一个人的话，神怎么还可以祝福你呢？不可能祝福你，你太自私了，你太自私了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所以不能领受神的恩典，是不愿意跟神相亲相爱，而不愿意跟神相亲相爱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在神的儿女之间不懂得爱啊。最后一点就是相符啊，相符，相符的意思就是当孩子长大以后，你要跟你的父神面前要有一个相符，就是神会借着你怎么样呢，你成为神的一个器皿，然后完成神的工作，明白吧？然后你呢，在关键的时候，你要求神帮助你，神会赐下能力和恩典，让你完成工作。所以，我们长大成人以后，跟父神的关系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和神的儿女之间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彼此相辅关系。这四点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永久的观念，一个永久，就是父子之道是不能说今天我们有这四个关系，明天就不要了，不是这样的，它是永永远远的。大家可以加一些有种原因。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这样的啊真理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真正的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你看了吗？而且是坦然无惧的来啊，不是怯怯生生的啊，像一个佣人那样，不是这样。然后到宝座前身座面前，就是在神的面前面对面，不需要祭司，不需要中间人啊。然后我要得怜恤，怜恤是什么意思呢？我无论做得好也不好，我相信爸爸都会原谅我，都会给我的。得恩惠，恩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我付出太多，神白白赏给我的。然后做随时帮助，随时帮助就是每一天我假设有困难都可以向神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为仆之道，换句话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既然明白这个神的儿女，你就要多多向神求，神不怕你多向神求，神怕的就是你不求，不跟他亲近啊。你也可以让神的儿女教会各个方面要跟作为你的帮助，你也可以向神求，大家也可以为你代祷向天父求啊，这是作为儿女的一个特权。我们现在来看为仆之道，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基督徒的第二个身份，为仆之道。为仆之道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核心本质，为仆之道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所以圣经用一句话高度概括这个，这句话啊，总结为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忠心。
对，
没不知道，我不给大家展示太多啊，有智慧啦，精明啦，很多的，忠心是最根本的。唯不知道，你再智慧再精明，最后你把所有的老板的东西都弄到腰包，最后打折扣，最后懒散，最后不警醒，老板来了你也不警醒，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啊？就像那个童女一样，就像那个懒惰的仆人一样，他不警醒，到底主子在怎么样了，都会受到神的责罚。所以忠心就变得最最关键。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忠心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忠心的核心以后我们再点啊，我就告诉大家，忠心是作为神使者的最最基本的东西。那么忠心本来是人的一个本能，本来是神儿女恢复来的一个本质，本来是我们在神的肢体当中彼此相连一个本质。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少基督徒啊真正把我们这个信仰这个本能和我们现实的行为行事为人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实为人当中呢，常常不够忠心，常常不忠心，甚至我都不知道忠心是什么。我独生子都是我父母对我忠心，我怎么会忠心呢？我哪有忠心？我只能要求别人忠心，我要求小组长忠心，有没有要忠心啊？你说话你要忠心啊，你要忠心的服侍我等等，你要忠心的担当小组领袖，你要不忠心我到大哥那告你去等等。我们都是要求别人忠心，从来不会想哦，忠心我自己本然叫忠心，忠心原来是我的本能，原来是我的责任。每一个人要操练忠心的，那个操练，因为我们的忠心丧失太多了。我们有些孩子根本不懂得忠心，因为我一看你们做事，你们眼神，你们问话的方式，就根本就不懂得忠心是什么事。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不懂忠心的人是不成熟的人，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不可能在职场当中蒙福的啊！因为一个职场，神会透过职场的环境，透过甚至外邦人怎么样呢？也然后要托付给你一些责任。如果你这个小事上不忠心的话，你大事上就完全的不可能了，你就不可能。所以神非常关键的看我们在小事上操练我们忠心不忠心。那你说了啊，你一说这个哇，牧师你一说这个我就开始小心了啊！原来我确确实不知道忠心是什么。忠心我们都知道，刘关张彼此关公很忠心，但是具体到我都根本就不知道啊！忠心对我来讲没有概念的，你告诉我忠心到底是什么？所以讲，我好有一个警醒，我现在我睡醒了，我要警醒，要不然的话，我是不忠心的人，以后老板炒我鱿鱼我都不知道，别人啊同事啊朋友出卖我都不知道啊，因为我常常出卖别人，我常常不忠心，说别人出卖我都不知道。我被人卖了，我给人点钱啊，这样一些，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你这样，你就开始有危机感了，你就开始离阵，你翻转，你悔改就不远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们不忠心，所以你就不能蒙福。神祝福是透过多管道的，透过职场，透过家庭，透过教会，透过社会各方面给你祝福的。一个没有忠心的人，就是莫名其妙把这祝福都给截断了，是你自己设立了许多关卡，把这些祝福都截断了。那么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大家一起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你这里边你看有执事啊，英文就是 minister 啊 ，minister 啊，原文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servant 啊，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你看这里边执事 steward 管家。然后啊，大家合在一起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被差派的一个使命，也就是使者。然后接下来呢，也就是仆人。对，所以管家、使者、仆人、执事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就是我们作为神差派在这世界当中完成神的托付的最最核心的素质，就是忠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身份当中最核心的一个身份，我们两个身份，一个儿子一个使徒，我们最核心的这个身份，使者的身份，神要求我们的是要忠心的话，如果我们自己连忠心都不知道，你不是非常非常难过吗？非常遗憾吗？那神怎么托付你呢？你怎么领受神的恩高呢？能力呢？神怎么再加添你更荣耀的使命呢？天国怎么去管理五成十成那更荣耀的奖赏呢？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再次点破忠心之钥，忠心之钥，忠心之月啊，忠心之钥都可以，月也好，钥也好，这意思是什么呢？忠心的关键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吧？忠心的关键是什么？下面弟兄，我以前讲过忠心人生，忠心的关键是什么？ 啊，听话，哎，忠心的关键就是听话，明白吧？所以你们要听话，你们要听话，做事要听话，谈恋爱要听话，家庭要听话，育子要听话，所有事都要听话。一个不会听话的人，我以前曾经说过，不会听话的人怎么样呢？一个等号加一个叉，不可能忠心，就是他不可能忠心的。哦，原来你说我不了解忠心啊？为什么我以后事业到一个程度，我就不大可能再发展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会听话。你说不是不听话，老板说的我挺听话的，老板说的一点点你听进去了，再深一步的老板的心意，老板对你未来的规划，老板真正主义你真正的要完成的工作，你就不爱听了，你就听一点点啊。接下来老板说的一多一点的话，你怎么样的折腰的听，你喜欢的听一点，喜欢点不喜欢就把它过滤掉了，然后断章取义的说某某这样说，某某这样说啊，这就叫做不听话。我前两天在中国，我就上一次啊，就前两天我去中国，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童工。这个童工我以前曾经接触过啊，他也了解到这个事工也好也好，最后他很愿意加入圣泽殿下。后来我了解他的一些阅历来讲的话呢，按照我人生的经验来讲，我就觉得他肯定会有些麻烦，有些问题的，我就不大主张我的童工用他。结果我的童工呢，莫名其妙的啊，也是不太听话，崩他就用他了啊，还给他一个啊不低的薪水。给完他以后，哎，用了两个月左右就发现不行了。啊，不行了，到了第三个月就觉得决定不行了，然后又把他推给我，说于博士，你来去亲自品尝品尝，到底这个人怎么样？啊，他确实有一些啊聪明啊，他笔头子很快，但是质量不是很高，不是这样子。最最主要的就是他莫名其妙的不听话，莫名其妙不听话。啊，人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一两个月，俩人说都已经是各行业都已经啊有自己站住脚了。但是他莫名其妙的飘来飘去，所以以前有说了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事啊，可恨之处啊，就是一个人现在可怜兮兮的，你怜悯怜悯我吧，怜悯我吧，到大了还是这样的，叫做长耳无数言啊。孔子说，少无孝悌，长耳无数言，老而不死，是为贼啊。什么是贼呢？就是小的时候不听话，大的时候又没有做出什么业绩来。啊，活着又不死掉，这个就是贼，这样打死他。孔子拿着棍子就打他，哎，是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这个人，我就会来跟他沟通，我就会发现他很奇特。你说什么东西他都不听，啊，然后最后所有东西都给你回回来，然后接下来再不停的兜售他，我们要这样，我们要这样这样。后来我就跟他很严肃了，本来因为我们很尊重，我本身也是很尊重人的，我很愿意启发别人才干的。后来我就发现怎么听也不行了，最后就得当头棒喝了啊啊！然后我说你再不听我的话，我说你我未来我都看到了很凄惨的东西，你还不听我的话啊！实际上呢，他的第一个婚姻已经不行了，瓦解了，然后第二次婚姻现在又处于很艰难，现在这个第二次婚姻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也很难了。我说你再不听我的话，非常非常难过的，但是你基本上不能够领受恩典了，因为你根本不会听人的话。一下子清醒了啊，那你说吧，你说。后来我说完以后的话呢，我会发现他还是不太听。我第二次在上海见面的时候，又出现这个东西了。后来我就跟我的同工，上海同工就说了，我说人有一种病叫做障啊，叫业障，那个障就是障，物障的那个障，嗯，这个障病啊，实际上是人很难知道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深层的心理病，就是无论你怎么说，他不听的啊，他不听的，然后他就把他的东西又给你回过来啊。我以前给他这种名字啊，我就管起个名字叫做 Mr. Bart， 哎，你说，不是是大家的，大家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或多或少也有些孩子有这种毛病，但是呢，我是在国度里边实实在在遇上这种人，实实在遇上人，这是非常难过的。我第一个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发现他身上有毛病 ，Mr. Bart， Mr. Bart 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话，最后你说的不错，对，不错 ，Bart， 哎，但是然后他再回到他那儿来，然后你说的是 Bart， 再回到他，英文叫 However， 一会儿叫 Mr. However 也是这样，就是说的是 However 又回到他那儿去了，就是一个有障病的人，就是内心有一种魔障，就给他卡住了。他就是永远他听不到别人的声音，这是很奇特的。所以神的儿女啊，被神的道一打开通达的话，就什么呢？那耳朵就通了啊，眼睛就开了， 然后心就那个油就去掉了，所以耳朵就不再发沉了啊。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做一个大的扫除，都不要做 Mr. and Mrs. Bach， 都不要做这个东西啊。从小孩很想学，我们就从善如流，说啊，只要对我好的，我就从善如流，这是非常美好。一个会从善如流的人，一个听懂的人，他以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如果一个人完全不会听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他一定是走板的人，一定是按着自己断章取义走的人。即使他不愿意做坏事，最后他走出来也是走得完完全全跟这个命令者所预期的不一样，因为他是有选择的，听完以后他就做出这个东西。果不其然，到了第三次我见他的时候，哇，他又做出自己很快要做这个东西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恩赐写善于说啊，他结果他不听，结果他就邀请我去啊！我祷告以后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去，因为这也属于圣德的功课，所以我去了。我把很多人振奋起来了，然后大家也报名了啊，而且几个同工也愿意做了。最后他上台讲，讲了第一天，大家下面就说，如果再讲我就要退学了，我就不再不做了啊。最后讲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跟这些人，就跟组织者这几个人就谈了，说这样不行啊，我们意思就是感觉有点上当了，等等的。你看他听不进去别人的话，他自我感觉特别好，自我感觉特别好啊。他不是一个有坏心肠，他也不是多么狡诈，不是这样的啊。他就是莫名其妙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所以他就不可能是个忠心的人。哪怕你内心没有坏心眼，没有坏心眼。我们最遗憾的，你有坏心眼，你还稍微好一点，你就是啊，你自己要有捞到自己的一些好处，你还好了。如果你没有坏心眼，不听话，最后被人看成是个不忠不孝的人，你说你多难过呀！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听话啊！我现在发现有些孩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有那种障，你怎么说，哎，莫名其妙他就听不进去，最后悔之晚矣，一下子三十岁了，一下子四十岁了，啊，最后莫名其妙的人都个个都不待见他，老板也不信任他。一个不被人信任的人，这个人呢，一半已经报废了，那只能你自己创业，好自己创啊。如果你自己创，再没有那个精明的话，那另一半也报废了，你这个人就差不多报废了。一子一仆，一子一仆啊，就是子仆不二，子仆不二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一子一仆什么意思？一子一仆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子和仆到底怎么统一起来？我又是子，又是仆，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一点，怎么去尽忠诚，哎，这不很辛苦吗？我到底做这事儿这个啊，这个我就告诉大家，要把这两个身份统一起来，你就更加贯通了啊。我们没有这样讲法的，大家你去读查经书啊，也没有这种讲法。我最后在整个人格当中求得一个合一，这个大家贯通起来啊，这就聪明了，更加聪明了啊。一子一仆，我给大家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为子当尽孝，就是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做二十年前看似敬子，二十年后看似敬父。小孩的时候父亲服侍儿子啊，就恩宠孩子，让孩子快快的茁壮的健康的成长，孩子父母给孩子投入无限的，像个无底洞一样投入。到了二十岁慢慢成人了，在古人当中二十岁就已经啊成家立业了，然后怎么样呢，就是看子敬父了。所以人家看到你的儿子就知道你的父亲多么厉害，多么尊荣，所以你的儿子的表现就反映出你的家族，你的父亲多大的荣耀。所以为子当尽孝，我们小的时候可以在父母怀抱里面，大了以后我们要成家立业，我们要出去，我们要荣光耀祖，我们要担当啊这个家族的使命，这个意思。所以为子当尽孝。第二个呢，事父孝之表。尽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侍奉父亲，侍奉父亲就是父亲的心意你要表达出来，父亲的心愿你要完成，父亲没有做成的事你要继续做成啊，父亲所吩咐的你要坚决照办，这就叫做侍父。侍父是孝顺的表达，这个意思。如果你说孝顺啊，我只是什么呢，我只是给他一口饭吃，孔子说了，狗都可以这样，牲畜都可以这样，牲口都可以做这样。所以如果说你侍父的话，不敬父，也就是侍父的话，敬的意思就是敬畏啊，尊敬。然后父亲让你做的事，你认认真的照办，你怎么你与其他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思。所以侍父就是人的孝顺的表达。第三句话， 弑父须顺命。那么弑父的根本是什么呢？弑父根本就是听命令啊，你侍奉你的父亲，就是父亲让你这样做，你就要这样，父亲这样。所以三年无改，为父之志，可谓孝矣。对，这也是中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就是父亲给你说一句话，你执行了三年，无论是对有错的话，你都不想我怎么改进啊。我们中国人这样，还没到哪儿呢，我先改进，我先改进。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相信你就是这样，哎，我还没说到哪儿呢，他想改进啊，我要按我的做，我要改进，这都是最后结果就是不忠不孝啊，他不会忠诚的啊，莫名其妙总想改进，总想改进，就是你先听你父亲怎么说，然后先照办，照办三年以后，如果不行，慢慢再改，这个时候你父亲也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现在最快的就是听懂了，当然听懂了，很快的想把自己的加进去，但想改，想改呢，殊不知嘴下无毛，办事不牢。所以你年轻了，你不知道有些父亲的很智慧，老谋深算，就他告诉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最后你不这样，你不顺命，就完蛋了。人中国历史上有个故事，就是谈到了所谓的中国的陶朱公最大的富翁范蠡，他几个儿子犯法，最后啊，因为这个范蠡他太聪明了，所以让他的大儿子拿一笔钱去贿赂啊当时的这些官员啊。最后大儿子哎，感觉这笔钱太大了，这样贿赂他是如果不弄对，不就是石沉大海了吗？最后掂量来掂量去，没有按照父照办，最后小儿子咔嚓被问斩。所以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先要学会听话，就是不折不扣的照办。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忠诚的底子，一个会忠诚的听话的人，忠诚的人你以后可堪大用。有的父母，有的长者，有可能就要 test 你是不是听话，他可能把一些 ridiculous 一些很荒谬的一些命令给你，就看你到底听不听，然后你马上你就觉得哇，可以表达自己的这种才干了，哇，我要啊，还有一个词叫做 miss proposal 啊，两个这个都是贬义的，一个叫做 miss but 啊，这个我们不要，小孩不要太多的 miss but，然后 miss proposal 就不停的 propose，I suggest，I advise，I propose you，等等，不要这样，小孩先不要做这么多 miss proposal， 你就照办就可以了，这都是啊金玉良言，这都是忠诚的品格需要做的东西。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啊，从江丽也好，到海清也好，我相信海清现在也有一些 promotion。你们做新加坡的工作当中，你都有一个核心点，就是照办，照我的规矩办。你先不要谈改我的这个程度，等你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你自然有权柄，你会慢慢的改进。你现在你照这个办的时候，你就获得怎么样的祝福呀？这个体制，这个大的集体，大的秩序就会启发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想我要改进这个，改进这个。改进什么呢？啊，我们北大毕业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刚到一个地方，我 propose 这个 propose 这个，你还记得吧？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啊，半年之内，要么就被人赶走了，要么最后人大家就明白这小子不是来捣蛋的，这小子好像心地并不坏。半年之后，人家才得到这么基本的结论，那其他的人早已经各个方面都各就各位了，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重点监察的对象。啊，就是人人都监察这小子，不要他看他在那捣蛋。我们也是这样，可以，我告诉你，我目会到今天，北大的人来了几个啊？以前有一个啊，你们都不知道，很老了，可能只有文青还记得这样。来哇，来大概两三次就 propose 啊，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警醒，为什么我们北大人这么喜欢 propose？实际上他 propose 那些东西呢都还很 shallow 的，那很 shallow 的，所以当时我崩了就回答，那时候人也冲啊，也没有太多的涵养，就崩了，我说这个不行，我们都试过了。哎，后来来的也是这样，哎，不停的 propose， 你 propose 什么呢？啊，你还不太了解你 propose 什么，所以我很理解明天要来的啊，我们啊一个红种啊文牧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他来到彩虹之家跟我服侍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很奇特，我让他说，我说来啊，你发表一些建议，不能说的，我说为什么？还要听，哎，不明白，啊，他跟我来了很久，他都不主动的说，啊，但是他也有意思，他听听这，底下听听这个，啊，结果都知道，啊，听听这，但是呢，我也让他听，啊，我说你多听，啊，所有都听完以后，回过来了，直接跟我说，啊，我也直接，啊，跟你，我也听你，你也听我，所以今天到今天呢，我们依然还保持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保持不错的关系。第四个， 为不孝之道。那么为子当尽孝，事父孝之表。事父的关键要听命令，顺命令，为仆孝之道。那么仆人呢，听命令最大的楷模就是仆人。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呢，其实不是一个说啊，就是这个仆人只是个符号，代表一个观念，代表一个概念而已。这仆人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服主的命令，听主的命令。所以神说你是神的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是一个神听话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仆人就是听话的儿女，反来自己还是个儿女。那儿女呢就是一个听话的仆人，所以这两个就统一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就不把子和仆割裂起来了，因为为子你必须要尽孝，你尽孝必须要像仆人一样听父亲的话，这就是这样。而你听了父亲的话，像仆人听父亲的话，你就是一个好儿女，也就是啊父神希望一个成熟的儿女了。所以仆就变成子，子就变成仆了，这两个就统一起来。受用无穷，最后我给大家四句话，受用无穷。如果你们记住了今天的这两个身份和一些基本的要诀，你们就受用无穷了啊。第一句话叫做天之骄子，满有恩慈。接下来神之使者，尽职尽责。你们做到这两个方面啊，就会一定会怎么样呢？领受巨大的恩惠，活出一个神荣耀儿女的心态，大臣的美好。天之骄子，你知道我们是天骄子，在永生当中我们跟神已经建立了这样亲密的关系了，而且我们享受永生了。满有恩慈，满有恩慈是什么意思啊？满有恩慈一方面就是你会大大的张口向神求，要明白神的心意，我知道我父啊，你告诉我你的心要我做什么。我不止恩慈，不仅要享受神给我们的一些小恩小惠，不是这样的，明白这个父神的丰富，内在的世界的旨意的丰富，这是最大的恩慈。然后接下来的满有恩慈，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你要成为一个恩典的人生，你要祝福教会的弟兄姐妹，祝福世人，祝福很多你工作岗位的同事同学，你要祝福很多人。你一祝福了，神一看，哇，这个儿女真是我明白我心意，因为我就是一个祝福的神，这个时代就是恩典的时代，我就要拣选这个儿女祝福出去。所以怎么样呢？你就越来越担当责任，越来越领受大的祝福，你就出去了。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教会领袖代表神，作为一个牧者或者管理者的话，我们就看到神是那个可以祝福别人，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就请全力祝福他，然后他就会祝福别人，就像那个父亲一样，小儿子祝福大儿子分一半，怎么样呢？我们就祝福这个小儿子，因为他公平，因为他良善。如果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都抱住了，最后呢，他就发现只抱住那一点啊，只抱住那一点，人再也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一个祝福敞开的人，你不是一个有 gracious。 所以我常常喜欢用啊最高的评价，就是 a gracious man, a man with grace, 就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一个有恩慈的人，一个满有恩慈的人。这样的人太厉害了，这样人太厉害了，就是永永远远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昨天我听到我们一个弟兄啊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一个大大咧咧大方的人，他说我曾经口袋里就100块钱，我还拿出50块钱请我的朋友吃饭啊。这句话深深的打入我，我会记你一辈子啊。这些小的细节你千万不要忽略啊。一个牧者看人就是在这些小细节来看啊。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就告诉你，这个人一生不大可能不会没有恩典的，因为神就愿意祝福给你的。所以你们要给，然后就必有给你们的，还记得吗？耶稣说过，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要大的足量的升斗，怎么样呢？上天下流，左摇右晃，满满的祝福给你们。人也是这样，教会啊，教会作为神的基底，神的代表，依然祝福这样的人。我们有的弟兄现在工作依然还不能说是稳定啊，还属于在信心，在自己努力的去啊打一些零工，自己在挣做，但是依然我看到他的给的人生啊，他给啊，他服侍，他给，当然不一定是给钱了，因为钱不是他的富足的地方啊。就像使徒彼得说的，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啊，但是我们确确实有死而复活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和大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我们的生命当中咀嚼的美好的东西分享出来，所以大家就蒙福。 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连老的姊妹当中看到这样的见证，都不得不感动。这就是神的背后的工作，这就是神儿子的生命。那么作为神的使者，一定要尽职尽责，一个不会尽职尽责的人是不行的。我们也看弟兄姐妹在许多问题上是不是尽职尽责。我们现在有许多事工啊，包括我们的 database， 刚才我想唱诗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的 database， 我们各诗歌都要做 database。 当我们做到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是从神来的感动，也是教会的委托的东西，一个人真正委身顿托付的话，哇，你会在这里发现太美好的东西啊，有不同的歌曲，有古的圣诗，有清的圣诗啊，有圣品啊，有清唱曲，有各方面的，所以慢慢你成为一个圣乐专家，你各个方面资源都有，这就是一点一动天，你就进去了，你就进去了。所以我每次听到唐宗荣牧师在讲谈圣乐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简直是很羡慕很羡慕。他为什么可以把那个巴哈的、什么莫扎特的、什么贝多芬的之间那个每个曲子啊，这都弄出来？这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把握住一个时机、一个兴趣，然后他就进去了，一下子一个洞天就开起来了。啊，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年纪，因为音乐它需要一个年纪，小的时候最敏感。所以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能，但是我们还有别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别的机会。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小孩已经有了有几个小孩已经那这些孩子慢慢的就要出去主日学，婴幼儿的主日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鼓励大家有委身，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专注于尽职尽责的话，哇，你这整个的一个儿童心理的大家，一个权威，一个博导就会出来啊，这个孩子怎么样，都给我这样，天天这样啊，淘宝这样，淘宝像他爸爸啊，对，天天这哇都出来了，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权威了。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手头神给我们任何的 carries， 任何的机会啊，这叫尽职尽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圣经，一起来大声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接下来我们要恩慈相待，我们要看到第二节，彼此间饶恕等等等等，神就说出很多。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不仅要蒙受享受神的恩宠，然后最主要的他要把恩宠分享，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这是蒙慈爱的一个表现。一个蒙慈爱的人最后把神的东西都自己藏起来了，自己藏在自己的小的这个储藏间里面，这个人不大可能蒙受太大的面子，就此打住啊，就此打住了。如果你真是一个恩慈的人，你会发现神越来越扩展你的境界，你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恩典的人。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啊！你们变成我们一样啊！你会看到一个真正有神恩慈的人啊，他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人。蛮有恩慈，一个蛮有恩慈的人，你就找到了真正的，你找到了那种恩宠之子，你是天之骄子的那样的一个真正生命的本质的。如果一个小吝啬，吝得非常吝啬的一个人的话，不大可能是你找到了神儿子那种感觉啊。我有的时候曾经说啊，你会看到一些贵族啊，就欧美的一些文学，还有中国当中现在一些文艺作品，你会看到很奇特。我们越是小家出来的，越敏感于这个算计算计算计，越是很大家族那种大的贵族出生出来了以后的那些孩子，尤其是养出来的那些女儿啊，说好了天真无邪，说不好就跟傻瓜一样，像傻瓜一样，我给你，你去拿去吧，拿去，说这种感觉。原因是什么呢？他内心是太蒙恩惠，太蒙恩，是有爱的家庭，所以他就出现那样的很奇特的气质，单纯的不得了，说什么都相信，说什么都相信啊。当然在对邪恶的世界他就变得有可能轻信啊，也很轻信啊，什么东西他都给你啊，在邪恶的世界就可能被人骗，但是能被骗的人终归是有被骗的资本，也就是说他是有恩典的人。一个小里小气的人，什么东西都扣着，一分钱都要包几包的塞在口里边，人骗你干什么呢啊，你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啊。我们不做可怜人，我们宁可被人骗，我们要自己的恩典分享出去，也不要做一个被别人感觉没什么可骗的，没有可骗价值的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那我们要四个思考。第一个，我是神子，我是神的儿女吗？ 你自己再次反问，再次叩问自己的内心，再次叩问上苍上帝。第二个，我主仆，我是主仆吗？我是神的钦差大臣吗？这个意思。这两个实则你再次坚定。第二个，喜乐何在啊？喜乐何在？如果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不是真正的享受那种安稳和喜乐呢？第三个，忠心可以，我作为神的使者，我会听话吗？忠心的本质是听话，我有忠心吗？我懂忠心吗？我是个独生子，我长在八零后，我长在这个九零后，我是一个完全后现代的这个孩子，我实在不知道忠诚是什么啊，我只知道有这个名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快快告诉我吧，圣灵快快告诉我。背诵经文，今天给大家两节，多一节啊，但是两节都不长。第一段是关乎我们做儿女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再一起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二段是啊，第二节是彼得前书，来一起来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每个人都有恩赐，神给我们恩赐不是要我们自己包起来，他不是讲要彼此服侍，要舍己，彼此服侍实际上是彼此相爱的具体反应。然后怎么样，做神百般恩赐好管家啊，我们要成为一个使者，要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很多的才干，很多的一些资源，怎么样呢？要贡献出来服侍大家，然后这样就做好管家。我们祷告。